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讲到，1894年的7月27日，日军的先头部队在朝鲜的镇威一带和清军发生交火，形势万分危急。叶志超从崖山赶往承欢，和聂士成面商战守之策。当时啊，受到错误情报的影响，这两位将军都认为敌众我寡，说日军的兵力是我清军的10倍左右。当时海道已经被日军封锁，没有援军了，所以坚守崖山绝非上策。叶志超就问了，聂将军呢，依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聂士成说，我认为啊，咱们不妨退守公州，因为公州这个地方背山面江，地形有利，适合防守。其实公州这个地方不仅地形有利，而且是北上重要的通道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。聂士成这个建议应该是非常正确的，他向叶志超建议，由叶志超先率一部前往公州，他带队防守承欢。他是这么说的，战而胜攻为后援，不胜又可绕道而出。而且他说，此间战事吾当率各营竭力防御，相机禁止。打得赢你来援助我，打不赢我们绕道可以走。哎，叶志超认为这个方法挺好，所以两个人商定好，叶志超返回崖山，率领500余人带着辎重先期退往公州，以保后路。此时清军的战略很清楚，崖山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退。由于先顾后路，所以啊，削弱了崖山的防守力量。话说2天之后，崖山之战正式打响。这是入朝清军首次和日军交战。开战前的前一天晚上，聂士成接到情报，说日军将分2路来袭，一路是打承欢，一路袭公州，以截我军的退路。其实双方啊都有情报来源，向聂士成报告这个消息的是武备学生余光新，因为这些天他受聂士成的派遣，一直在侦察日军的动向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日军很可能在第2天偷袭安城渡，所以得到情报，事不宜迟，聂士成立刻部署。这个安城渡位于承欢驿以北，此地是三面环山，地势险要，前面有安城河流过，河上有一座桥，是往来的必经之道。聂士成令部队在河边的丛林中设伏，而炮队 则驻守西南山顶，并派人在山顶瞭望，何方有警报，即悬灯为号。而且他命令姜自康营、许兆贵营为后援。当天夜里，他便命令部队进入阵地，饱食以待，也就是吃饱了饭，咱们等待敌人。果不其然，在7月29日的凌晨，日军来袭，先头部队利用夜色掩护，开始通过安城河。按照事先的计划呀，聂士成部蛰伏不动，当敌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，庆军突然发起袭击，埋伏在丛林中的部队打起了排枪，而且驻扎山顶的炮队是频频发炮，日军纷纷倒毙，慌忙向后退去。当时啊，这座桥是桥小人多，相互拥挤，据说溺水而亡者也不少，所以清军乘势发起攻击。此时的日军是阵型大乱，四散奔逃，在退却中，有的日本人是落入沼泽，有的则迷了路，聂士成部越战越勇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日本的第一梯队指挥官叫松崎直臣，这是一个大尉，当场就被击毙了。第一小队长山田四郎少尉也身负重伤。当时为了阻截聂士成的追击，日军啊边退边埋下了地雷，所以在追击的过程中，清军有不少人误踩旱雷，伤亡也比较重。当时的清军考虑到自己的部队人数不占优，不宜穷追，所以聂士成就下令见好就收，咱们停止追击。安城渡之战应该说聂军是小有斩获，虽然是小胜，但聂士成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将是清军在朝鲜打的唯一的一次胜仗。在这此后，清军是一败再败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等到天亮时分，日军大队赶到，分两路向聂军发起了攻击。当时的日军炮火非常的猛烈，而且人多势众，强行通过安城渡，并向城欢一带发起了猛攻。聂士成部奋勇还击，双方开始互相射击，一时间是枪炮轰鸣，喊杀震天。起初架在山顶的聂士成部的炮队还频频得手，而且打死打伤敌人不少，但是日军非常有经验，他们采取了迂回战术，翻山越岭，分道包抄。由于敌众我寡，聂士成部很快处于劣势。据聂士成后来回忆说，我军人自为战，莫不以一当十，自寅至辰，枪炮声不绝，死伤积也，血流成渠，而敌愈聚愈众，布满山谷。尽管这个情形非常不利，但是清军依然斗志高昂，血战不退。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是来回指挥，随着日军增援不断的增多，聂军在岳峰山、牛歇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，两路日军从左右两侧向聂军大营发起了夹攻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就在此时，清军的弹药也打光了，无奈之下，聂士成只得下令清军突围。此后部队一路退往公州，因为叶志超部还在那儿呢，按照计划他们将在那里会合。可是途经江湖时，聂士成发现，哎，不对呀，怎么叶志超的部队也在渡河呢？恰巧叶志超这时候骑马过来，聂士成便上前询问。叶志超说，公州不可守，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，再图进取。他让聂士成收拾残部随后跟进，说完拍马走了。
哎呦，
气得聂士成啊，咱不说好了，你怎么临时改了呀？他对叶志超的决定很不满意，而且你不等自己撤到公州是先行渡河，也没辙呀，他是主帅，我是下属啊，所以聂士成也只得服从。8月28日，也就在崖山之战的一个多月，聂士成率部是直奔数千里，绕到朝鲜东海岸，先后渡过汉江、大同江，行程2000余里，最后抵达平壤。这时国内的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平壤，所以聂士成是信心大增，心中颇感乐观，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取胜过日军，所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，抵达平壤大约是下午3-4点钟，和各部将领相见，殷勤慰劳，谈笑甚欢。聂士成为什么感到高兴呢？他有理由，因为从7月底开始，按照李鸿章的部署，从国内增援的4大军陆续集结平壤。哪4支部队啊？分别是魏汝贵的淮西圣军、马玉坤的淮西义军、左宝贵的淮西奉军，以及奉生阿的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，总兵力32营，有13000多人呢。8月21日，叶志超部也从崖山撤回了平壤。7天后，聂士成率部突围，在平壤和诸军会合。这2支军队撤回平壤，清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。会合后，李鸿章似乎也感到有一丝胜利的把握，因为在海上交锋他没什么信心，但陆军作战他还抱有一线希望。尤其是这一次入朝的部队都是李鸿章的淮军主力，所以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，派赴平壤魏汝贵、马玉坤、左宝贵各军，接系鸿章旧部，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。言下之意啊，这些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，完全可以和日军一战，扭转局势。按说李鸿章的信心来自他对淮军的信任，也有道理，因为这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。话说1862年成军以来，这都打了20-30年了，这支部队是驰骋沙场，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，这其中还包括中法战争，而且部队转战过越南、台湾等地，堪当重任，所以寄予厚望是有道理的。可惜时光荏苒，转眼32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淮军已经不是当年的淮军了。当时增援朝鲜的4大军齐聚平壤，加上崖山撤回的叶志超部，他是各自独立，地位并列，不相同属。此时驻朝的清军急需有一个大将军来指挥，可是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人，所以李鸿章也大为感叹， 陆军无帅，海军诸将无才，孰可虑？什么意思呀？我有陆军，但是没有大帅，海军有不少将领，可是啊，都无才气，根本打不了胜仗，真是让我担忧。据史料记载，在这用人之际，李鸿章曾经考虑过刘铭传，但前文书和您讲过，此时的刘铭传病重，无法应召，所以后来改用湘军宿将刘锦堂。可是屋漏偏逢雨，这个刘锦堂是暴病而亡，万般无奈，咱们矮子中拔将军吧。李鸿章最后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叶志超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叶志超，字冠群，安徽合肥西乡人，他有个绰号叫叶大呆子。他也是淮军的宿将，李鸿章的老部下，以军功官至直隶提督。朝鲜危机发生后，叶志超最先奉命入朝，驻守崖山一线。承欢驿一战，他派聂士成出击，自己退往公州，没有参战。可是这场战斗以后却虚报战绩，自称是大捷于崖山，斩首2000余名。哎呦，这一下让朝廷是颇感振奋。所以李鸿章最后选了叶志超啊，或许受到了这一虚报战功的迷惑。当时任命叶志超，各方都不看好。9月1日，也就是聂士成抵达平壤的第三天，谕旨下达，令叶志超统帅诸军。聂士成在当天的日记中用了4个字来记载了大家的反应，寥寥四个字，哪4个字啊？叫义军皆惊。因为叶志超不是一个帅才，可见当时诸将的心情。更糟糕的是，前文书和您说过，这个叶志超从一开始就消极避战，从他的部署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叶志超出任统帅，召集四大军统领开会，商讨战守之策。会议上，叶志超提出，日军是乘胜而至，凶风正锐，而清军弹药不齐，地势不熟，不如啊，暂退爱州，养精蓄锐，以图后举。对于叶志超的这个意见，大家看法不一样。左宝贵是坚决反对。左宝贵是淮系奉军的统领，当时任高州镇总兵，他呀是一个回民。这位左宝贵左大帅继承了回族人民的尚武精神，性勇敢，多大略，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。对于不战而退的想法，左宝贵无法接受，他大声疾呼，敌人来犯就应迎头痛击，朝廷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若不战而退，何以对朝鲜，何以报国家？而且左宝贵怒斥那些附和退兵的人说， 你们怕死啊，你们可以自己走，这里就是我左宝贵的坟冢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和平壤共存亡。由于左宝贵的反对，加上退兵势大，没有朝廷的同意，叶志超也不敢擅自做主。所以在当时清军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，他做出了一个荒唐的部署。因为啊，叶志超对能不能保住平壤不是缺乏信心吗？他抽调了4000多清兵驻扎于宿州和益州，确保平壤后路。本来清军人数就不多，这样一来，留在平壤城内的清军只剩下9500多人，极大削弱了平壤的防御。叶志超这么做目标很清楚，这一旦打输了可以抽身逃跑。可想而知，仗还没打呢，一个事先想好逃跑的统帅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争打赢呢？可惜当时让叶志超当了统帅，但也没办法呀，咱不说了吗，这是矬子里拔将军，真的无统帅可用了。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，尽管李鸿章对淮军各部是抱有信心，但是昔日淮军的宿将已是日渐凋零，部队的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。前文书和您说过，中法战争之后，当时的中国迎来了10年的和平时期，有10年没打仗，养尊处优是军纪松弛，而且在部队腐化堕落成风，淮军的战斗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据《中法兵事本末》记载，朝鲜的平壤是他的旧都，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人非常好。关系好的什么程度呢？清军进驻平壤的时候，当地的老百姓争献酒浆饷军，哎，也就是纷纷从自己家里拿来好酒好菜来慰劳清军。可是这个清军的纪律败坏，抢劫拉夫，奸淫妇女，四处骚扰，无所不至，为辱贵军尤甚，让朝鲜的军民是大失所望。这个魏汝贵是安徽合肥人，早些年随周胜波兄弟加入的淮军，积功累至总兵。到了1885年，当年特别能打的这周胜传、周胜波兄弟相继病故了，所以魏汝贵也就成了胜军的统帅接班了。但这个魏汝贵的名声非常不好，魏汝贵平常克扣军饷，是贪污腐败。有人说他的胜军统领是花3万2白银买来的。进朝鲜的时候，这个魏汝贵已经60岁了，他的老婆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信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说呀，你官至高位，咱家里也很有钱了，外加上年事已高，老头子你得给自己考虑，不能冲锋在前了。哎，你说我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封信在清军战败后落入日本人手中了，日军拿它当作反面教材，而且列入教科书，教育日本国民，成为中国军人莫大的耻辱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